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川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在全球引发了巨大反应。与巴勒斯坦关系密切的北京怎么说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近来引发争议的辽宁抚顺女德班，虽然已经被当局勒令关闭，但是中国各地仍然有不少类似机构。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允许女德班的兴起？而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中国当局的关停决定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表示，他相信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一旦美国将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其他国家的使馆也会跟着搬迁。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外交部发表讲话时说，他的政府正在跟其他国家接触，但是没有透露都是哪些国家。以色列军方宣布，在他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军力。以色列军方说，这是为可能的事态发展做准备工作。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有关耶路撒冷的政策，也开始启动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程序。川普总统的决定招致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尖锐指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表示呢，川普的计划相当于美国放弃他作为和平进程调停人的角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发出呼吁，巴勒斯坦将从星期五开始发动新的暴动。另外，中国官方媒体预测，美国总统川普做出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将会遭到普遍的抨击。北京将川普的决定定性为危险和不明智的。在星期四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中东和平进程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请问中方对中东问题的未来走向有何看法，愿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表示，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并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另外，也有记者提问耿爽，中方对此事有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耿爽表示，中方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处理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在内的中东有关问题，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另外，他也提到中方呼吁各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尽快重启巴以谈判、维护地区和平的稳定来做出努力。另外，在香港，香港的高等法院原定在今天对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人判刑，而在律师辩护之后，法官宣布另择他日宣判。黄之锋等人因为这起由2014年香港的抗议活动所引发的案件，可能将面临新的刑期。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原定于周四对黄之锋等人判刑，他们在数月前已被定罪。黄之锋等人的律师团队请求法庭考虑感化令等非监禁刑罚，法官此后宣布择期宣判，以便让辩护律师有时间进一步作出说明。被告之一的民主活动人士岑奥辉此前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施加的挑战可能会更加严苛。
What I expect from myself or my friends to face.
或许在半个小时内，我们都将面临被立即监禁。我希望我自己或是朋友们在面对这一艰难挑战时，能够借助香港当局和北京政府所施加的挑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将面临来自北京当局对香港民主运动所施加的愈加严苛的挑战，我们希望自己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每一场战斗、每一块战场上都不要缺席。 他们在为期79天的雨伞运动抗议中没有服从法庭命令，离开位于一条主干道上的抗议营地，因而被判犯有刑事藐视法庭罪。在可能面临刑期的前提下，我们的法律团队已经提醒我们做准备，我们将平静地面对。因在香港领导抗议活动，现年21岁的黄之锋已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并在美国网络影视公司网飞的一部纪录片中担任主角。黄之锋因另一起案件已于今年服刑，但在10月获得上诉许可时获得保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日本外务省公布了在刚刚结束的日中海洋事务高级磋商里，日中双方就构筑海空联络机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这个机制因为涵盖了两国岛屿争端的海空，磋商可以说一直停滞不前。那么到底这一次双方取得了哪些进展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场会议呢，很多外界的报道是说它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简单给我们介绍有哪些进展，那么这是不是有助于来缓解钓鱼岛的紧张局势，甚至改善中日关系呢？
是的，我们知道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协商是从2012年起，这次是第八轮。那么这一协商主要是讨论日中两国在海上救助、海上垃圾处理等问题上的合作，问题讨论广泛。不过日本方面最关注的是构筑海空联络机制的问题。海空联络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东海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中日两国发生突发事态时的一些措施。那么不过两国在过去的协商当中，针对这一海域的领海领空的权属问题存在争议，为此这一机制的构筑呢一直未能实现。日本外务省在公布最新一期的这个协商当中指出，双方就构筑并且开始运作这一机制取得了积极性的进展，但是并没有阐明取得进展的具体内容。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援引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的话披露说，两国在设置机制草案基本达成了共识，并且要在近期内启动。那么针对敏感的领海领空的问题，机制不涉及地理上的运用范围。日本的共同通讯社评论说，这一机制规定中日两国在发生近距离的接触时的联络方式等，这就为缓解东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有望会促进中日两国的关系进一步缓解。我们知道在不久前举行的日本大选中，日本的安倍政权获得了胜利，并且巩固了自己的政权。那么中国的习近平政权也进入了第二期，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政权都进入了稳定期。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为改善敏感的日中关系是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日本的安倍政权最近也一改过去怀疑的态度，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问题上改变了过去的态度，采取了弹性的应对姿态，而且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早些时候访问日本。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应该说这次的这个机制的取得进展呢，也是在这一大的环境下取得的。不过这次取得的进展在中国国内会引起怎样的反应？那么中日两国是否能够顺利的使这一机制最终达成共识，并且开始运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你。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到底朝鲜的核武器是针对谁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用来威胁美国的，就如同朝鲜刚刚所发射的据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就可以携带核弹头。不过对于朝鲜的近邻中国来说，光是频繁的核试验可以说就让邻近的吉林还有辽宁等地的居民感到相当的紧张。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朝鲜的核试验对中国 产生了多大的威胁。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最主要星期三的吉林日报有这样的一篇整版的文章，在介绍这个如何来应付这个核污染，如何保护自己。那么今天据消息传出，吉林还展开了第一场的这个核试验，这个核演练，怎么样来防范这个核威胁的这个演练啊。那么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到底在这样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发展之后，吉林日报发表的这篇长篇长版的文章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关注，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因为这个吉林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很特殊，它和那个朝鲜是非常挨得非常近啊，就紧邻，当然还有辽宁。那么吉林是全国第一份这个就是省的一个省的大报来刊登出这样的文章，所以引起了这个很多中国的网民读者，还包括其他国家的这个互联网嘛，大家都一看都看到了，就是相当重视。更为奇怪的是，更为就是引人关注的是，不光大家关注这个，连环球时报也关注这一个举动。然后连环球时报在当天就在星期三呢，他发表一篇社评。我们知道一个报纸的社论社评是往往是针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东西或者全局性的东西，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很一个局面的一个东西和一个战术性的东西。所以环球时报针对这个吉林日报发表的这篇东西和他的反应，然后他自己做了一篇社评，这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确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大问题。
嗯，那当然了，吉林日报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也引发了一些批评。我们看到我在这个推特上就看到有推友他这样说，他说要防潮核，韩国日本有萨德，有爱国者导弹，有这个航母作战群，台湾有铺路爪，俄罗斯呢有这个全天候防御的系统，那么唯一的就只有中国，整个吉林人民只得到了一张介绍尝试的廉价报纸。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民众的一种反弹和反击的心态。那么中国的媒体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他们又是如何来报道的呢？
因为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呢，说到底呢，它就是号召大家，你放心你放心，朝鲜不会打我们，朝鲜要打是先打韩国，先打日本，先打美国的基地，那么中国是排在这些国家的这个后头，所以大家放心。其次，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呢，它这个它主要不是这个打到中国的，它为了各种各样的它就是告诉大家各种各样的利益，它是要打到这个别的，你中国我们老百姓尽管放心好了。那么它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呢，就是说朝鲜不光是发射核武器的问题，朝鲜这个核武器的这个试验场离中国的非常近，离中国东北就是吉林辽宁都是1-2百公里，它这些试验发射基地近，它放这个核试验的这个材料的地方，核废料的地方离中国更近，往往有40-50公里。那么中国的一个专家，这个朝鲜问题专家，他在中央党校是一个教授，叫张连贵，他曾经发表文章，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朝鲜的核武器是打美国打韩国打日本的，其实即使不打的话，它这个核武器一旦发生，就像苏联那种核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那种核事故，那中国东北是首当其冲啊！这样中国东北可能出现大片的荒无人烟的地区，这个对中国是现实和绝对是可以看得到的威胁。张连贵教授这么说了，很多这当然引起很多中国东北老百姓的重视。其实这次吉林这个反应呢，就反映出张连贵这个教授的这个观点，已经为很多的东北老百姓，特别是辽宁和吉林的居民所认同。
嗯，所以看来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办法安抚当地的一些民众的一些想法和忧虑。那么另外除了这篇吉林日报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个报道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那就是在这个吉林有这个报道也传出说，有单位在吉林正式的发了文件，说这个长白县政府要在该地来设立5个难民安置点，那么这又代表了什么？很多的民众就开始热议了，这是要提供给朝鲜难民的，还是提供给中国难民的？
事情很复杂，如果是真是核废料污染了中国这个东北，那么，就不单单是为了这个朝鲜的难民，对吧？如果一旦开战，那么很多朝鲜难民肯定会跑过中国来，那么。当然这个文件我们要看出，它不是地方长白县的县政府的文件，它是一个中国移动公司的一个长白地区的一个就是 他维修电信的，但是他给大家提出了一点，是长白县政府拟议，就是打算要再建立三个难民营，我们做好电信方面的维修，让大家有这个电信手机可以用，
因为这样才透露出来，
对，这样才透露出来。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出，就是当地的政府已经有这样的打算，就是一旦发生情况，我们怎么样应对，不管你应对中国的难民也好，朝鲜的难民也好，这个问题是已经是几乎到了这个迫在眉睫，必须要现在立刻马上重视起来的这个程度了。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或许在未来几天从朝鲜半岛也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我们会持续来关注。谢谢海涛为我们所进行的点评。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中国社运与时政的自由撰稿人、女权活动人士赵思乐，她在最近出版了一本记录中国女性抗争运动的新书，书名叫《她们的征途：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这本新书呢，目前已经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上市，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曾经五次获得过香港人权新闻奖的赵思乐，究竟在这本新书里讲述了哪些抗争者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目前人在台湾的赵思乐来为您介绍。赵思乐，你好。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在这本新书里面呢，你选择了五个中国女性或者我们说群体来作为主角啊，分别是艾小明、寇延丁、叶海燕、王力宏还有709的家属们，讲述了他们的抗争之路。你说了，这是代表中国民间运动的五条路径，那么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不同，你又为何会挑中他们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对，这五条路径分别是这个艾小明，他代表的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路径。那么除了他以外呢，他的博士生同学刘晓波先生也在这一条路径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是艾小明和刘晓波先生代表这个异议知识分子的这条路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法治维权的路径，是以这个709家属的视角，从他们的丈夫开始接触维权运动，然后一直到他们被抓，这样子的一个法治维权的路径的起伏。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公民社会的路径，也就是说从2008年的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元年，一直到说这个2014-15年遇到战争和太阳花之后，中国的权力 NGO 面临一个全面的打压，那这个公民社会其实也就是 NGO 建设的路径。那么接下来是互联网运动的路径，那么是以这个推特党为这个主体，那么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力宏，他发动了这个在推特的时代里面最广泛和最有组织性的这样的一个416的反对言论自由迫害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以及是后期遇到的茉莉花的打压。那么最后一条路径呢，它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条独立的路径，是以叶海燕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草根行动的路径。那么这条路径其实是讲述的是一个底层的女性叶海燕，她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推动议题的目标，而历遍了所有前面由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是精英女性去发起的这样子，或者是主要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路径。那所以是用五个女性为主角，但是是讲述这五条路径在过去的这十多年间民间运动的起伏。
是，赵思乐非常不容易，从你刚刚的描述我们就听到，你这本书里不仅仅是通过这五条路径来描写这五位或五个直面国家机器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梳理出了可以说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脉络。那么你在写这本书里面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把这两者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同时有没有遭遇到哪些困难呢？
其实我选择女性来作为这个描述的主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要书写过去的这30多年中国的民间运动所本来面临的困难。也就是说，比方说法治维权的路径呢，如果说我们选高志胜律师为代表的话，就会发现说他经常面临这个监禁和长期的失踪，然后以及是难以采访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包括刘晓波先生也是，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女性的视角始终都在这里。比方说709家属的这个妻子们的视角，他们的丈夫被抓了，那他们就去维权，他们就去抗争。然后这个艾小明教授在刘晓波先生入狱的时候呢，由于他是一个慢热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也经历了这个从政治冷感一直到说投身到运动当中，跟刘晓波先生一起策划运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就发现说，中国的女性虽然她在这个运动和政治的领域可能是比较慢热的，或者说并不是立刻就想要去冲进去去行动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慢热，然后以及由于中国的政府，它集权政府某程度上也是带有父权思想的政府，它不是非常的重视女性，所以对女性的打压呢也会稍微犹豫一点哦。所以就变成说女性成为了一个贯穿性的视角，它可以串联起中国从这个80年代89，然后一直到说2003年到2017年这一段公民社会崛起，但是又遇到打压的时期，都可以用女性视角去连贯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使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并且梳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那赵思乐，其实我也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你个人。其实就像你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女士一样啊，作为一个独立作家、一名记者、一位女权活动人士，你自己也遭遇过与中国的公共管理部门发生过各种不同的冲突。你是怎么样自己一步步把自己推到现在成为一个专门撰写中国这些抗争故事的这样的一位作家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既有自己的主动选择，但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被中国政府一步步逼到了这个位置吧。因为从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那后来因为要交这个新闻写作的作业，所以去采访了南京的这个319保护梧桐树的运动。那从这个运动开始呢，就一步步开始对我们的政治现实然后相关的打压，会觉得哎，这个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想要去了解自己生活的真实的社会是怎么样。了解了以后又进一步的会觉得说，那我们作为年轻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或者说不满，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参与我们社会的公共生活。那么我就去研究不同的运动，看哪一个运动我会觉得最有希望或者值得青年去投身。那所以我自己曾经也一度呢非常的投入在中国的女权运动当中，那么当时女权运动也是非常的有活力，但是接下来就遇到了这个女权五姐妹的事件，然后以及是由于战争和太阳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中国的很多 NGO 都受到了打压。所以我就会意识到说，即使我仅仅是想要推动一个议题，比方说性别平等的议题，我参与一个 NGO， 但是我并不是能够在这里面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说在中国任何能够改变社会的有益的城市呢都会面临打压。所以我们还不如直接去面对房间中的大象，去记录这些打压并且梳理它，让大家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历史和现实。
是，赵思乐，我们知道想要请教你，这个星期天12月10号是世界的人权日，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消息，包括了北京驱赶外来人口，华北地区的民众在寒冬中不能用暖气，许多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人权是一直都感到悲观的，你是怎么看？那么女权我们知道它也是人权，你对于未来5年中国女权的发展趋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由于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然后以及是女权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所以这个中共的政府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非常警惕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群权利的运动，所以他打压了很多 NGO 以后呢，导致了一大批的这个青年运动者的地下化和政治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由于受到打压，他们要进行地下化，会用一些保密的方式去活动和相互联系，因此这些青年的运动者呢会变得更加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政治化了以后，他们会做一些某程度上危险性更高、敏感性更高 的这一些行动，比如说为政治犯声援的行动，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行动而已，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危险的。像我们最近注意到的一个青年的行动者曾江华，他就是在今年的声援的刘晓波和声援因祭奠刘晓波而被抓的人，因而入狱。那么他现在作为一个青年的运动者，由于很少人过去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地下进行的，因此呢，他受到的外界关注会非常的低。那么在这个今年的12月10日的人权日来临之际呢，我会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状况，即便他们可能并不太为人所知，或者他们不那么有名，那么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青年运动者其实在持续的抗争，仅仅是因为环境变差了，他们很难公开表达说自己做了什么和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他们面临政治打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值得更多的关注和去看待说青年运动者将来的走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思乐，感谢你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也希望你在台湾的新书宣传工作顺利成功，谢谢你。
谢谢。
那么稍后回来，被辽宁抚顺当局勒令关停的女德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何女德教育会在中国蓬勃发展呢？关闭了女德班，这会是中国当局重视女权的一个开端吗？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辽宁抚顺一所民营学校所开办的女德班，因为对女性的歧视言论引起了关注和谴责。抚顺教育局在上个周末以该机构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勒令关停，并表示将展开全市排查，坚决取缔类似的培训机构。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种教导女人要少说话多干活以及女人就该在最底层的女德班早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女德教育究竟是在维护妇女品德还是残害女性？中国社会为何有这样的需求？而中国当局的取缔是出于男女平等平权的普世价值观还是另有考量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世林。赵教授您好。赵教授在线上吗？我们现在听不到赵教授的声音，或许我们继续尝试把赵教授带进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女权运动者网名流氓燕的网络作家叶海燕。叶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想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段，这就是最近呢在网上流传有关于辽宁抚顺的这个所谓女德班他们的一段教学的视频，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女人呀，就得少说话多干活，不是教我做啥，我就说是好马上。 女子不应该就是往上走，就应该是在最底层。
是，那么叶女士，我们看到的这段是由所谓黎世平所提供的在网上的这段视频，所以引发了非常大的谴责的声浪啊。跟我们谈谈，其实女德教育在中国其实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您对于这个所谓的女德教育您有多大的了解？它是怎么样兴起的呢？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站出来反对这个女德班。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了解女德班，当时我非常惊讶，就是没想到就是在中国还会有这种很奇怪的，就是让我不可理解的那种对女性的一种，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简直是就是让女权倒退的一种教育，但是它能大行其道，就我感到非常惊讶。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广东的年轻的女权行动派，他们就到女德班的现场去反对他们，当时就是也引起来一段时间的反响，但是他们的这种干预呢，就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一个反思或者是重视。4年之后，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女德班就是在政府的这个就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就是被停办了。我当然觉得是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有这样类似的班开展下去，可能一年不止一期，不知道它到底影响了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反省的他们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然后因为对于女德班的一些抵制女权行动派的一些行动，实际上是走在了政府的这个前列的，可是他们却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我觉得在今天当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女德班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回顾一下自己当年对女权行动派做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合理的。
嗯哼，是，我们知道叶女士您在您自己的推特上写了这一段推文啊，您提到在2014年广州的一些年轻的女权行动派就开始抵制了女德班，可是几年的时间女德班没倒，女权却被政府打得七零八散，年轻的小伙伴多次被驱逐，今天政府终于有了正常的认识，可是对女权先行者们有一点愧疚和交代吗？后知后觉的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对先觉醒的人来受这样的磨难呢？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叶女士的是，您觉得这次抚顺当局这样的一个关停的决定有可能是一个开端吗？有没有可能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展开更大的这种所谓的排查行动，或者进一步来遏制，可以完全遏制这种所谓的女德教育吗？
我觉得那肯定是必然的。我觉得现在是政府已经是无可避免无可推脱的，就是自己纵容了女德班的这个开展下去之后引起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怨愤的声音，我觉得他们已经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所以这一次他们做出的及时的行动绝对是明智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呢，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所谓的这位署名叫浩东王石的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建国一直在碎片化中国社会文化，碎片宗族在碎片家族思想，打着给女性解放的旗号，让女性只知道钱和地位，社会地位导致了多少家庭离婚妻离子散啊。然后呢，在另外一边这位署名叫吴英刚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呢，赞扬中国传统女性，都说曹操孟德，不论是曹夫人还是孟母，都是独立有担当的女性，何来逆来顺受？这一切都与中共对传统中华文化破坏有关，特别是文革。而今一些没有文化、没有底线的无良商人，曲解了所谓女德，这是借传统之师还奴役女性之魂。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继续尝试能不能把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这个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赵世林赵教授来接进节目的现场。不过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玉文小姐。
您好。
您好。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现在把这个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的严正的声明再给大家读一遍，这个声明已经被删除了。最近的相关视频完全是通过断章取义的后期剪辑，许多信息言语并非我们学校老师所讲，完全是捏造 有意歪曲事实，其目的就是打击、毁谤、陷害我们，最后摧毁我们。这个消息已经被删除了微信公众号。我想再重复一遍的是，就是什么？共产党一直在打压民间。从文化大革命时老百姓自发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被禁止，到后来的胡锦涛对中国民间国学，也就是儒家思想，大家还记得于丹说《论语》那个阶段吗？啊，所以那个时候摧毁，还有现在，那么中国这个德育教育，民间的这个德育教育，它要遣散，它总是要先知道舆论的，大家要记住，它总是先知道舆论，知道一些假消息，因为人民网、新华网的各个网站转载的只有一篇文章，大家看到没有？
好的，
3-400字的文章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现在赵世林赵教授已经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赵教授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你好，
您好，欢迎您。
听到了，哎，你好，
是，感谢您。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一次呢引发争议的这个所谓女德班的争议，您自己本人也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先来跟我们谈谈，
对，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女德教育？它与所谓传统的这种女德概念符合吗？
这个女德教育啊，我觉得啊，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是一个时代的大倒退，是对现代文明啊最基本的准则的一种践踏啊。他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其实是弘扬传统一些非常落后的东西，早已经过时的东西，腐朽的垃圾，说非常令人忧虑啊，这样一种走向。哎，我觉得我们思考任何问题啊，包括啊弘扬传统啊，乃至啊目前讨论女德班这样的现象啊，应该有一个立场，有一个评价标准。什么立场呢？什么标准呢？那就要从现代生活出发，从现代文明的准则出发。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呢，可以说啊，就男女平等啊已经是一个公理性的前提性的存在。什么叫前提？什么叫公理？就不容讨论，可以不讨论了。哎，从他出发来思考问题，来解释问题。那么就说男女平等啊，在现代社会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哎，不是男女应不应该平等啊？这个问题不能提出来了。哎，这经过上千年呐，可以说历史付出沉重代价，哎，才这个实现了男女平等这种境界。而现在办的所谓女德班呐，公开的宣扬三从四德这些东西，都是早被抛弃的东西。公开的宣扬什么男主外呀、女主内呀、女子啊，我看一些报道，那简直是令人咋舌呀！啊，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啊，就不应该连外卖都不应该买，女人就应该在底层啊，不能到社会上层等等，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东西啊。这样一些啊价值曲线啊，实际上呢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啊，丢弃了传统的优秀成分，而呢捡起了传统一些糟粕啊，可以说是让死人拖住活人啊。那么这样一种走向，我觉得啊，为什么出现这种走向啊？我觉得和一段时间以来吧，传统文化的弘扬啊，这几种倾向有关啊，几种啊可以说是不健康的倾向啊。我曾经做过一个总结，我认为中国这个中国叫做国学热了，是吧？国学热了，我说国学热啊，出现了三种令人警惕的倾向。一种呢是从孔子往后退，什么意思呢？孔子啊是可以说是啊培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啊。那么从孔子开始，你比如说《易经》啊，《易经》这本书啊，开始确实就是抽签算卦的书。孔子呢在接触《易经》的时候开始啊，也是把它当作抽签算卦的书。孔子自己也算卦，说十次算了70准，还很得意。但是呢，我可以接着这么谈吗？还是
哎，是赵教授，您先把后两点先留着，好不好？稍后我们想请您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节目来谈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叶海燕女士啊，在电话线上，在我们的 Skype 线上等候的叶女士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女德教育的争议啊，早在今年大概半年前左右，在江西的这个九江学院，因为邀请了中国妇女联合基金会的一位讲师叫丁璇，那当时他在这个基金会上的，他在这个学校的演讲里面提到了更多可以说令人咋舌的言论。 言论，比方他说女性的穿着如果暴露容易失身，那么这个女性呢长得漂亮是招灾，女性最好的嫁妆呢就是贞操，类似这样的一些评论和说法，当时就有人不少人在批评这些说法简直是穿越时空了。那么叶海燕女士，您先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稍微听到赵教授的一些说法，到底所谓的这种女德观念，您觉得它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非常同意赵教授的说法，我也非常开心赵教授能够这样说。这我觉得，在我看来，这确实也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了。丁璇当时出来他的演讲的内容曝光了之后，我记得我也写文章批评过他。我觉得这种观念绝对是过时了，绝对是不能够再提起来再走回头路了。我曾经用一个非常恶俗的比喻来比喻这种女德班，我觉得女德班就是把曾经的排泄物拿起来又当作食物来吃，我觉得就是走了那种回头路，让我就是很不屑很不堪的去做一些就是连普通老百姓都有很就是说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辨识能力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在网络上流传，很多人都在攻击他，但是网络的舆论攻击之后，这种女德班还是一样可以欣欣向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到底她生存的土壤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这个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中国是一个自始至终还是一个男权，就是父权文化主导的一个社会。我觉得是因为这种声音在咱们的政府官员里面还有支持的人，那么在社会上也有支持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有支持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单单是撇掉一个那个女德班还是不够的，我觉得很多我们的政府官员，可能特别是主管妇女工作这一块的官员，也必须反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的工作中间缺少对女性来说是比较积极的一些教育然后你们纵容了民间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违反着男女平等价值的这种教育在民间盛行，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失职，或者是你们是与这种教育机构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利益上的勾兑，所以才导致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一度的在民间四处去毒害一些民间的一些女性，然后借机来获取一些暴利或者什么的。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了解到女德班背后操作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就是他怎么样兴起的，他是怎么样能够这么兴旺在这个土地上，这么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啊，在我们可以说是从1995年好像世界妇女大会就在北京召开，我记得离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这种言论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这个民间就盛行。
赵教授，我知道您还有后面的两点没说完，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要来谈一谈。刚刚在我们试图与您联系的时候，有一位宁夏的高先生，他特别读了一篇这个抚顺的这个文化传统学校，也就是创办这个女德班的校方他们所发表的声明，说这个相关的视频呢是这个有心人来刻意这个捏造或者改造的，所以呢他们不承认有这样的一种扭曲的这种指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校的校长康金盛，那么他也提到了，他还说有人说这个女德班是伪国学，你们太不明白了，我们懂得人性，我们是唤起人性，这方法不能论对错。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官方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也提到了说，尽管女德班的备受争议，但是也有人说她自己深受了启发，毕业以后还回到女德班来做义工，对学校的关闭表示了不舍。那么如果说女德教育啊，像您所说，刚刚您在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到是打着国学的幌子在招摇撞骗，还有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叶海燕女士说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经济的利益。那么您是不是又能继续跟我们分析，为什么它可以在中国这样遍地的开花呢？
有这么两个原因，我谈两个原因吧，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多方面没有时间谈，是吧？我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传统这种不素啊，没有成肃清有关，又死灰复燃。中国这个传统你是知道的，男尊女卑。这是传统根深蒂固的一个核心观念。当然了，这个重男轻女不光中国有，在西方也一样。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是强调讲民主的，但是他也讲了两种人不能给民主，一种是女人，一种就是奴隶，是吧？希腊也这样。中国古代孔子讲的话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管怎么解释，有人记不用粉饰，不是不用粉饰，不用狡辩，就是轻视女性。那么男女平等啊，刚才我讲到了，男女平等是一个历史成果，是成果。这个成 果是得来不易的。你看西方选举，你知道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多长的19世纪、20世纪才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嘛？因此，我们就珍惜这个成果。而今天，由于这个传统这个读书啊，他借着国学热，借着弘扬传统文化，这很多这种东西啊，又死灰复燃。这样呢，这种死灰复燃呢，是和人们深层意识是有关的啊。他这深层意识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啊，就有这种东西。你看中国，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什么，就是叫祸水论，哎，古代社会说要亡国了，一亡国了呢，他往女人身上赖，哎呀，她太漂亮了，她被这个皇帝被迷惑了，无心治国了，国家就完蛋了，这是中国男人最没有出息的说法，哎，那么就这样一些东西，嗯，喂，
您说，
哎，另外你大概也知道，洞明理学之后是吧？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都是对女性的极端片面的和残忍的要求啊。孤灯挑尽未成眠呐，啊，那个贞节房啊，烈女牌啊，每一个贞节房，每一个烈女牌呢，凝聚着都是一个妇女一生的血泪啊。说这些东西血泪斑斑呐，啊，到今天还要复活这些东西，那么太残忍了吧？
嗯，
万恶淫为首，你知道？你知道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是专门针对女性的，你知道吧？哎，女性了，两性方面，比如解放一点呢，有点想法叫淫，哎，中国古代男性呢，男性乱来就不叫淫，男性叫什么？男性叫风流。你看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传统有这种东西啊，它已经是一种啊沉入到集体无意识中的东西。哎，那时代这个条件一合适，现在国学热，弘扬传统。就死灰复燃。
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
确实就是经济原因。哎，一些人呐，就是我跟着刚才那个什么俯视那些需要，不用他怎么辩解，就是一些江湖骗子。哎，根本就不懂国学为何物，不知道传统为何物，他不用辩解，他不用声明不声明，就是些江湖骗子，赶紧得取缔。
好的，
国学领域啊，真要正本清源。
好的。那么赵教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他提到了啊，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所谓女德无疑是儒家礼教中的糟粕，与现代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严重不符，必须加以摒弃。值得玩味的是，当局关停女德培训机构的理由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保护性别平等，这也间接证明了中国当局不愿意或不敢直接提倡人权。那么另外有这样一位网友，他说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他说他看到一条微博，这个微博呢把女德班和一些宗教的主张放在一起类比，他想听听嘉宾的看法。那我知道赵教授您是专门研究宗教与哲学的这个方面的专家，跟我们谈谈这个所谓女德班与宗教方面如何来类比呢？
其实这个女德呀，中国这个社会啊，它这个历史文化它宗教性并不强啊，他的有宗教有没有？确实是有宗教，哎，并且中国人宗教心态还非常宽容，什么宗教来了我们都能接受，哎，基督教啊、佛教啊、伊斯兰教我们都能接受。但接受归接受，它有个前提，我接受你得灵，你不灵，对不起，拜拜，我就换神了。它非常实用的功利的宗教，而人和神呐，都是中国人都是保险公司老板，哎，都是做买卖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宗教精神呢，它并不是纯粹的。并不是虔诚的、热烈的、专一的、献身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个伦理上升到信仰的程度啊，也具有某种准宗教的意味。你包括对女性的要求，刚才说女德，这里面它要求是非常强烈的，非常，你看，比如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本身就带有某种宗教的严重性了。为了某种道德信条，你要献身的，你要牺牲的，等等的，带有某种准宗教的意味了。但这种要求本身，当时它有它时代的背景，当时就有人反对这个东西了。你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所谓祸水论，那不是那这个当时这个后蜀的那个花蕊夫人，北宋大军40000打到后蜀，140000人一仗没打就投降了，要往女人身上赖吗？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诗嘛，写的非常好吗？这个叫做什么呢？叫那首诗叫做我还忘了这首诗了。
没事，赵教授，谢谢你。
行吧，好了，那我就不谈这首诗了。
好，
这首诗讲的就是，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赵教授，您稍后或者您待会儿可以想把那首诗给想起来。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与想法，然后再请您和叶女士继续谈谈您的这些分析和点评啊。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接下来是来自河北的傅先生。 傅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傅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到河北的傅先生的声音啊。下面这一位我们继续来尝试，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孔先生您在线上了。哦，傅先生，您是傅先生是吗？好，傅先生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哎，我听，我说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女，我之前我看过一些这个女德，关于女德的视频，比如说这个陈大慧啊，还有台湾的所谓的净空法师的一些视频，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言论就跟这个邪教一样，就是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传播这种封建糟粕，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被取缔。然后，我最后我祝这个美国人民圣诞节快乐，谢谢。
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我看这个女德呀，影响中国的有这么几个人物，什么什么宋美龄、宋庆龄、江青、张玉凤，当然现在还有他们那个彭妈妈，是吧？他们是不是受女德教育出来的？比如说向江青同志学习，一开始林彪啊，周恩来要向江青同志学习，那江青同志那就有女德了。结果毛泽东一死，江青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呢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关于中国的什么女德、男德、什么道德，这些东西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我跟习近平同龄，到现在我还真的弄不清楚。
好的，
谢
谢您，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留言，我想请叶海燕叶女士来为我们做一番答复啊。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呢，他说中共从小愚民，现在还出现低端人口，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了，中国人连最基本的公民权都没有，还有什么女权？另外呢，还有署名 FF 的这位网友，他说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又接触不到现代思想，所以有些人就会在传统里来找信仰。那么我想继续请叶海燕女士跟我们谈谈，当然刚刚我们在提到了这次抚顺当局对于这个所谓女德班的这样的一个关停的举措，当然许多人大声叫好，但是也有人担心这真的能够把它视为是中国当局开始关注女权这样的一个开端嘛？您的看法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女德班，为什么没有男德班，为什么一定要开女德班？那就是他们认为女性总是需要改变，需要学习，然后需要希望女性能够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嘛。所以把女德班叫停我肯定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并不乐观，我并不认为政府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上认识到他们在一些性别政策上的不足。我们不需要女德班，我们需要的是女的总统、女的总理，我们需要的是女的政协委员，我觉得那个是女性需要的。然后刚才那个网友所说的，他说是不是他们试图在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他们的一些自信，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但就是他们确实是缺少对当代的这种现代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学习，我觉得学习的机会是非常少。因为前几年我通过做艾滋病教育的时候，接触到一些政府的妇联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能够通过一些国际的组织理解到这个性别社会性别教育的一些这妇女官员，他们是非常开明的，他们是可以理解，他们是不能够接受女德班的这一套说辞的。可是还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一些妇女官员女性，他们脑子里面其实就是复制的男权的那一套想法，他们自己也认为女性应该在家庭中间照顾老人跟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上半年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讨论啊，说女性是应该在家庭从事服务性的角色，说那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一个本分，所以也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是社会的不断的批评，不断的在反思的一些反思的声音，才促使了我觉得才促使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成长，所以他们才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对于女德班的这种批判一定不能停止，我觉得他们未必真的是理解了，还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才去关停它。我觉得我们还要看将后中国政府的表现。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呢，现在有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池女士， 是齐女士还是池女士啊？辽宁的池女士，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那个，我觉得就这个女德的存在吧，这个女德班的存在是不应该的。就是女德就指呢是妇女应具备的品德，而不是让当今的女人们放弃男女平等的原则，恢复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态。我们社会一直都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前行的。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经历了很多年的男权压迫。今天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觉醒，她们摒弃那种足不出户，在家任劳任怨，出活细活全包揽，下地耕田，喂孩子，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的全日制的早起晚睡生活，那种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有的时候还要受尽丈夫的指责，受尽公婆的打骂，日子终于结束了。除旧迎新，在这个经济与知识至上的年代里，男女平等体现得更为突出，女人也一样的自信，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受到和男性一样的良好教育，经济自主自由，爱情自由，不再受传统的旧思想束缚。其实无论是什么时代，女人都要遵从心地善良，品德优秀，一切都会自然的到来，幸福也就常伴你的左右。
嗯，谢谢，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女德。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辽宁的池女士。我们现在很快再来接听另外一位，然后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这是来自天津的郑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您好。
您好，请说。
这个中国有这个您好，这个中国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也就是这个官僚主导的社会，这俩点是中国女权的争取啊，是任重道远，旷日持久。我想现在这个经济社会，知识高度发展的社会啊，女性在这个知识上高度经济自主能力的提高，她的权利就相应的可以提高一点了。但是不要把那个女权太那种过于经济化的也是不太好的。那谢谢。
好的，谢谢您，郑先生。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叶海燕女士，请您先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从刚刚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呢、啊，那么也可以听到刚刚池女士的这个说法，或许也可能让您特别的感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大都市里，很多的女孩其实都是独生子女了，这一辈子她们可能受到了家里面所有人的关注，并没有任何的歧视的存在。也有人说，这一代的年轻女孩，当她们走进社会的时候，对提高女性的地位、提高女性的权利，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您的看法？您对于未来中国女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您乐观吗？
我觉得大家对于女权所想要的，就是说性别平等，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说的，说女德就是要善良，要怎么样，给女人有很多的一些标准。实际上，这不应该是女人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好的方向，而是应该是所有的人，不管男人跟女人都应该善良，对吧？那为什么要单单挑出来让女人一定要去遵守呢？实际上，所有人都应该善良。所以我们谈这个女权的时候，区别就是在这。我们是不希望女人被区别对待的，我们是希望女人跟男性一样，有各种机会，各种可能，就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就是像男人一样可以去从事自己的各种事业上的追求，不管是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他都能够自我去选择。不要像现在的女性一样，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她只能选择在家庭中间，或者是只能选择去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或者是她只能选择在结婚之后就回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是希望她有更多的选择。
谢谢您。那么赵教授，抱歉只能给您大约45秒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刚刚也有网友提到了，这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必须要在传统里去寻找信仰，那么您对于这个女德班的兴起还有到现在当局的一些做法，能不能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我简单的讲一下吧。我觉得啊，其实我想起了我刚才那首诗，我觉得和回答你的问题还很有意义。从古代开始就反抗对女性的压迫，那这首诗这样写的：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对男权社会的专制的，
好的，
对女性的压抑歧视的这样一种啊反抗。
好的。
那么古代社会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今天还强调还在解释这些问题，还在讨论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服从，这非常荒唐。就开始讲到了。
好的，谢谢您，赵教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让您讲到这里了，抱歉。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赵世林教授，也感谢叶海燕女士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讨论非常的激烈。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呢，要与您探讨的是十九大之后的七常委为何王沪宁风头最健，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